我们的祖宗在旷野有法柜的帐幕，是神吩咐摩西叫他照所看见的样式做的。这帐幕我们的祖宗相继承受，当神在他们面前赶出外邦人去的时候，他们从约书亚把帐幕搬进承受为业之地，直存到大卫的日子。大卫在神面前蒙恩，祈求为雅各的神预备居所，却是所罗门为神造成殿宇。其实至高者并不住人手所造的，就如先知所言，主说，天是我的座位，地是我的脚凳，你们要为我造何等的殿宇，哪里是我安息的地方呢？这一切不都是我手所造的吗？我们就读到这里哈，我们在一起有点祷告。主啊，我们祈求你充满你的教会，主啊，让你的教会充满你的荣耀，让你的每一个儿女都向你是完全敞开的，被你的圣灵是完全充满的。主啊，这里充满了你自己的同在，充满了你的荣耀。主啊，我们谢谢你，奉你的名祷告，阿们，阿门呀。弟兄姐妹，我们当我们翻开圣经的时候，有一件事情非常的吸引我们的注意力，就是神呼召了一群人从埃及出来，让他们来到西乃山下，在那里他们要建造一个会幕。这是神一直对摩西的一个启示。当神借着这些以色列人把会幕建好的时候，会幕里边充满了神的同在，充满了神的荣耀。当以色列人后来进到迦南地了以后，到了大卫的日子，大卫非常的渴慕为神建立一个圣殿，不再是一个搬动的移动的一个会幕，他渴望为神来建立一个圣殿。但是神跟他说，你不能为我建圣殿，你的儿子所罗门会为我建造一个圣殿。所以最后所罗门把圣殿建成的时候，圣殿也是充满了上帝的荣耀。献殿的那一天，整个烟云，神的同在充满了整个的圣殿，甚至祭司不能够供职。所以当我们看这个物质的这个圣殿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圣殿是由以色列最大的石头，最美的石头建造起来的。所罗门用了150,000的工人在山里边凿石头，所有的石头都是用锯子锯齐的，那个是最大的这些宝贵的石头来建立起整个的圣殿。这个圣殿长是60肘，高是30肘，宽是20肘。在当时那个年代里边建造这样一个伟大的一个圣殿，那是不得了的一件事情。旁边还有棚屋，整个圣殿建好了以后，里边全部都有香柏木的木板把所有的石头地板全部遮盖，然后在这个香柏木的木板里边又刻上野花，刻上很多的雕刻。完了以后要在整个的圣殿所有的地板面壁上全部贴上金金。所以当你走进这个圣殿的时候，大家可以想一想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今天以色列人已经要准备再次的建圣殿了，当你想到的时候，你可以想到你放眼望去的是金碧辉煌，从头到脚全部贴上金金，你知道这有多少的金子，然后所有的石头都是最宝贵的石头，但是石头都是看不见的，所有的石头都用香柏木遮蔽起来。我不知道香柏木是不是有香的味道，所以如果有香的味道，当你走进圣殿的时候，你知道那是有一股非常香的味道的，不需要喷香水啊，但是这香柏木一直发出那股香气来。然后圣殿里边，这边有5个金灯台，全部是纯金的，这边也有5个金灯台，全部是纯金的，然后有陈设饼，然后有金香炉，然后走进至圣所的时候，有2个10肘的做好的金的基路伯，然后还有约柜。你知道吗？当他献殿的时候，上帝的荣耀充满了整个的圣殿，祭司不能供职。这个是整个圣殿带给以色列人的一个最深的
一个观念，就是神的殿是荣耀的，神的殿是有神的同在的，神的殿是金碧辉煌的。在那个年代里边，这样的一个圣殿那是多么荣耀辉煌的。圣殿外边还有一个外院，还有一个祭坛，那个祭坛是奇大无比的祭坛，还有一个铜的一个铜海，这个铜海是巨大无比的。据解经家说，好，外面那个铜海就像一个游泳池一样，底下有12只铜的牛驮着这个海，然后有很多的盆。当他献殿的时候，用羊是12万，用牛不知道多少万。你知道这个献殿，整个以色列把那个圣殿是看得那么重，那个圣殿是充满了神的荣耀的。但是以色列人犯了一个错误，以色列人以为神要住在一个物质的圣殿里边，其实圣殿是一个预表，圣殿也带给我们一个启示。所以当我们今天读到这一段经文的时候，你会发现神借着他的仆人讲了一句话，他说圣殿是那么荣耀，但是上帝却不住人手所造的殿。所以圣殿上讲，天是我的座位，地是我的脚凳，哪里是我安歇的地方呢？弟兄姐妹，神要住在哪里？你猜神要住在哪里？所以我们的观念需要改变。我们以为教堂就是教会，所以我们把教堂建好了以后上帝就来了，所以圣殿建好了以后金碧辉煌，以为神就，其实圣经里面很清楚的最后一个启示，就是旧约的圣殿一直是一个预表，旧约的圣殿一直是带给我们启示。启示什么呢？就是圣殿是神同在的地方，圣殿是荣耀的地方，圣殿是代表了耶稣基督的救赎。但是同时又启示给我们，神是不住人手所造的殿的，神是不会住在一个物质的建筑物里边。那么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神，这位创造天地的神，所有的天是他的座位，地是他的脚凳，这位奇大无比的神，无限的神，他要住在哪里？他要住在哪里？什么地方是他显荣耀的地方？什么地方是新约的圣殿？是那个荣耀的圣殿。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个时候，我们就发现以色列人有一个错误，他们以为物质的殿就代表了神的同在。但是今天我们看到这段经文里边，你会发现神在新约的启示，在哥林多前书6章19节，这里讲，他说，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心里的，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神今天要住在哪里？弟兄姐妹，如果按照哥林多前书6章19节，神今天要住在哪里？神是不住在人手所造的殿里边。在这里讲到，他说，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今天神就要住在我们的身心灵里面，我们的身心灵就是上帝荣耀的圣殿。第二个启示，哥林多前书3章16节，他说岂不知你们就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圣殿不仅是今天预表了我们一个人，神是不住人手所造的殿，他也不在一个物质的殿里面显出他的荣耀来，他今天是住在每一个信靠他的那个身心灵的里面，同时他也住在我们的中间。当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是神的殿。所以在以弗所书1章里面，你讲到，他说教会就是荣耀的基督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所以神今天要充满在他的教会里边，充满在 他的圣殿里边。这个圣殿今天就是神的儿女，就是教会，教会也是灵宫。所以我们这些是活石组成的。当我们看这个彼得前书的时候，他说你们就是活石，是被神所拣选的，他要建造一个灵宫。所以弟兄姐妹们，今天的圣殿不再是一个物质的圣殿，大家一定要记住，今天的圣殿是一个属灵的一个圣殿。这个圣殿就是你，就是我，神要住在我们的身心灵里边，神要住在他的教会里边，神要住在我们聚集的里边。所以圣经上说，你们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我就在你们中间了。所以当我们奉神的名在一起聚会的时候，神就在我们中间了。在马太福音第28章里说，神说你，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为他们施洗，凡我所教训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你可以看到，今天的圣殿就是教会，圣殿就是在预表我们，圣殿就是在预表神的子民要建造一个圣灵的殿，要建造一个属灵的殿，神的灵就住在我们里边。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教会应该是荣耀的。弟兄姐妹，旧约的圣殿给我们一个启示，但是它是一个物质的圣殿。圣殿代表了上帝的同在，圣殿代表了荣耀，圣殿是金碧辉煌的，圣殿是用最宝贵的石头打造的，圣殿是用香柏木来遮蔽的，圣殿是用金金来贴的。所有的这一切都在启示我们，今天神的殿就是我们，我们也应该是荣耀的，我们也应该是金碧辉煌的，我们也应该是充满了神的同在。这个就是神对教会的一个启示。所以教会是神的居所，教会应该是神同在的地方，教会是应该主耶稣被高举的地方，教会也应该是神掌权的地方，教会也应该是神宝座设立的地方，教会也应该是神做王做主做神的地方。但是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有没有看到教会是荣耀的？有没有看到教会是荣耀的？你觉得教会荣耀不重要？我最近看了比较多这个福音电台的电影哈，讲到很多宣教士，也讲到很多这个初代教会的事情，我会把这个网站借给大家，希望大家都能看。那教会的荣耀不在乎那个物质的荣耀，旧约的圣殿是一个物质的荣耀，新约的圣殿就是我们，但是新约教会的荣耀不是一个物质的荣耀。我们不是要建造一个伟大辉煌的教堂，乃是神的荣耀要在我们这些信靠他的人的身上能够显出他的荣耀来。那个荣耀是神同在的荣耀，是一个极大的荣耀。所以弟兄姐妹们，我要问你一个事情，你身上有没有上帝的荣耀？你知道不知道上帝的荣耀今天到底是在指什么东西？当你明白今天神的荣耀到底是在指什么东西的时候，你要思想你身上有没有神的荣耀。当我们的身上有荣耀的时候，这个教会就变成有荣耀的教会。我看到一个电影哈，叫做《六福客栈》，这个是一个很有名的影星演的哈，这个是英格丽·褒曼演的。讲的是什么呢？讲到是一个英国的一个宣教士去到中国去传教的故事。那么他在英国的时候呢，他是去申请当宣教士是不够资格的，所以呢他就后来在一家人里边做工，好不容易哈 攒够了这个41英镑，哇，那个当时的41英镑是非常非常贵的。所以他去买票的时候，他说呢，他说我要想去中国，去中国多少钱？那这个人就告诉他，他说去中国呢，坐船90英镑，坐火车呢40英镑。哎呀，他说太好了，我就坐车去吧。然后就拼命干活，然后把钱存够了。然后去到中国了以后呢，他就开了一个旅馆，这个叫做六福客栈。他说中国人呢很讲五个福，但是第六福是什么呢？他们这个客栈是什么呢？就是很多从这个南方买了货的要去到北方的这些运输队牵着驴，就把他们拉到客栈里面来。然后他们的口号是什么？他说我们这边没有狮子，没有蟑螂，没有跳蚤，我们还免费讲故事，来呀来呀。所以他那个就讲他好，他怎么样学这个国语哈，没有白狮，没有跳蚤，我们讲故事，来呀，好啊。很多人都不来呢。后来呢，那个宣教士那个女的就说，你就把那个头驴给他牵进来。所以他就冲出去把那个头鱼给牵进来，哇，那上面那个运输队吓坏了，全跑了呢，怎么跑出来一个洋鬼子把人鱼全给抢走了呢？牵进他客栈，然后最后呢，所有的这个就来了，然后就在他们吃饭的时候呢，这个老宣教士好就拍拍手，是那些人在那里狼吞虎咽在吃饭的时候，他就开始讲了，很多年前在伯利恒有一个婴孩降生了，他的名字是耶稣，他是上帝的儿子。就在这里讲这个故事，虽然看这些人狼吞虎咽，你知道，结果有一个人说，我们现在有个货要走，那个领队说，不行，等听完故事再走。你知道吗？你就在那个电影里边看到这个宣教士领了很多的孤儿，然后他最后送100个孤儿越过日军的封锁队，然后去到西安。当你看到这个人的生命的时候，你知道那个上帝的荣耀就显出来了。上帝的荣耀不是一个金碧辉煌的，在新约里边，教会的荣耀绝对不是一个金碧辉煌的。这个就是为什么当天主教后来越来越有钱的时候，到了14世纪的时候，天主教是非常非常有钱的。那个在这个罗马的这个天主教的这个教廷里面哈，那里面充满着金银，每一幅画都是无价之宝。哇，所以那个教皇哈，有一天行走在那个他的那个这个教皇的这个皇宫里边哈，对他的侍从哈，一个非常熟圣经的一个侍从说，他说你看以前在使徒行传里边。圣保罗圣彼得曾经跟这个圣殿门口的那个乞丐说，金和银我都没有，但是我奉上帝的名叫你起来行走，那个瘸子就起来行走了。他说今天好，教会再也不用说这句话了，他说金和银我们都没有，他说今天的教会你看看，金和银我们充满了。哇，他非常自豪，你知道，这个行走在那么美妙的皇宫里边，那个每一幅画每一个金器那都是无价之宝。但是他旁边那个神那个侍从跟他说，是我们现在充满了金银，但是我们也没有办法像彼得那样说，我奉耶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你知道吗？新约上帝荣耀的殿不在乎金银，不在乎我们有多么美妙的建筑，新约教会的荣耀是因为上帝的同在。所以有上帝的同在，彼得就可以对那个美门门口的那个乞丐说，我奉上帝的名叫你起来行走，那个人就从瘸腿是一个残废的人，他就起来行走了，那个神迹就带来了许多人认识神。同弟兄姐妹们，神的同在是教会的荣耀。所以教会说什么？他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是那个复活的那位上帝的身体，他要用他自己来充满这个身体，上帝充满教会，教会才会有荣耀。弟兄姐妹，我要问你一个问题，你是不是一个荣耀的圣殿？ 你今天就是圣殿，但是你是不是一个荣耀的圣殿？怎么样能够变成一个荣耀的圣殿？不是我们每我们的身上充满了金银，我们一走出去，哇，金光闪闪。你看今天天气这么好啊，如果我们挂满了金银，我们出去以后金光闪闪，那简直是，那不是这样的，是因为上帝的同在。你知道那个故事里边哈，这个六福客栈，我非常希望大家去看看，我看了非常感动。他怎么样开始他的宣教呢？就是那时候已经到了民国时代了，希望大家都不要，中国的妇女都不要裹脚，所以这个县长呢就派了很多人到乡下去劝这些妇女不要裹脚，结果这些去的人都被打得头破，这个打得鼻青脸肿，给送回来了。第一，这个中国的农村觉得裹脚是很好的；第二，男人跑去检查妇女的脚一定被打。所以这些人打的那个县长就说哈，说你看我的第一个派去的才刚刚起床，第二个第三个派去现在还在床上躺着呢，怎么派？哎，突然他眼睛一亮，他把这个宣教士给派去了，来把宣教士招来了，正式聘你为我们这个县的这个裹脚检查员，他叫 food inspector， 你知道，去检查脚。哇，他就带着几个士兵，你知道，这个士兵就把人都拿枪指着不能打，就带他们跟他们讲。后来很多的妇女小孩子都把脚放开了。你看他讲完以后，这些女的就虽然丈夫们很气愤的还要裹脚，你知道，但是这些女的就愿意把小孩子的脚放开，很多小孩子脚就放开了，老人的脚放开了。你看他就去办教育，他把很多的书送给他们，他带着医药箱去给他们看病。你知道最后土匪都成为他的朋友了。那个县长哈，最后日军来侵略的时候，他们全部要撤退了。那个县长非常非常感谢他，送给他一件旗袍，中国的旗袍，啊，然后非常的美。这个英格丽·褒曼穿中国的旗袍走进来了，非常的美。然后县长呢，就在这个日军已经侵略啊，县长就起来了，跟那个书记官说：“你把这一段记在我们这个县的历史上。”他说：“我们每一个人都生在这个地方，我们有责任来保护这个地方，我们有责任来造福这个地方。但是这个女人，她是生在英国的，她来到我们这里，她领养了多少孤儿，她为多少的人带来祝福。”最后县长说啊，他说我请你把这段记下来，县长已经成为基督徒了。哇，那个英丽褒曼在那哭啊，你知道吗？这个就是上帝的荣耀，弟兄姐妹，新约教会的荣耀绝对不是金碧辉煌的荣耀。我听过一个老人家80多岁了，他讲，他说在那个抗战时候，宋美龄也是一个基督徒，他说那个时候中国人多少人都吃不饱肚子，都在饥荒里边。他说宋美龄一下飞机的时候，哇，满身的珠宝啊，从头到脚，那简直是，真是在太阳底下金光闪闪。那个就不是上帝的荣耀，弟兄姐妹，上帝的荣耀在新约里边是完全不同的。旧约给我们启示，上帝是荣耀的，圣殿是上帝同在的地方，圣殿是充满了上帝的能力的地方，圣殿必须是伟大的石头，金银和香柏木来遮盖的，来建造的。但是当我们看的时候，什么是新约里边圣殿上帝的荣耀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上帝的荣耀就是上帝的同在，上帝的荣耀就是上帝的爱。当我们的生命里边被上帝的灵充满的时候，被上帝的生命充满的时候，被上帝的爱充满的时候，我们走出去的时候就是充满了荣耀的，真的是这样。
你知道这个宣教士哈，他来中国的时候，差会说他不合格，后来一个上校也跟他说，你还是回去吧，你不要待在中国了，你根本都不会说这边的话，你什么都不会，你就回去吧。这个宣教士说，我知道上帝让我待在哪里，他让我待在哪里，我就那个地方就是我的地方。后来这个宣教士他放弃了他的英国国籍，成为一个中国公民。后来第二次那个上校又来了，跟那县长在谈话，那县长说，我们这个县哈没有一个外国人，都是中国人。正说完这句话，这宣教士走进来了，那上校很生气，他怎么还在这里，你不是说没有中国人吗？他说，确实没有外国人，都是中国人，因为他已经入了中国籍了。弟兄姐妹们，真的是荣耀，你知道吗？后来那个上校爱上他了，你知道，一看到这个女人哈，真的是充满上帝的爱，真的是充满上帝的爱。弟兄姐妹，你身上有神的荣耀吗？今天的圣殿就是你，就是我，就是我们的教会。我们的教会有没有神的荣耀？是不是每一个来到这里的人看到我们基督徒的生命那样的一种爱，那样一种谦卑，那样一种舍己，那样的一种付出的时候，你知道深深的被震撼。你知道初代教会在罗马教皇那个时代有一件事情深深的震撼罗马帝国，就是那个时候罗马帝国害黑死病，所有人就把得黑死病全部都扔出去，把他们隔离起来，等着这些人死。但是很多的基督徒跑去照顾这些黑死病人，所以很多的基督徒也染上黑死病。你知道当罗马的皇帝知道基督徒去照顾这些黑死病的时候，你知道他整个人很久他不能够说话，他知道有一种力量是胜过武力的力量，有一种力量是胜过刀剑的力量，那种力量就是上帝的荣耀的力量。弟兄姐妹，我们必须要明白圣殿是荣耀的，圣殿是荣耀的。我相信我们还有很多的距离，我老婆就没在我身上看到上帝的荣耀，我正在不断地求主来塑造我。你知道新约里边讲什么？新约讲，彼得说你们就是活石。他为什么讲活石？因为他知道圣殿是用最宝贵的石头造成的，建造起来。他说你们就是活石，你们是石头，你们是那个宝石，但是是活着的。所以神要雕琢你们来建造他的灵宫，要成为一个活着的，一个无形的圣殿。当我们行走在这个世界里边的时候，当我们聚集在一起的时候，我们不走到任何的地方，都是带着上帝的同在，带着上帝的荣耀，带着上帝的爱行走在这个世界里边。当这个英格丽·波曼这个宣教士刚去中国的时候，他看到一个小孩子跌倒了，他去抱那个小孩子，哇，这个一群妇女追上来要打他，你知道，以为他这个那时候流传说这个洋鬼子是这个偷小孩子的，要把这小孩子的肝挖掉，你知道，然后吃掉了。一群的妇女来追他，哇，他拼命跑，跑跑跑，不小心跑到一个行刑的地方去了，哇，一帮人围着，正在杀一个人去了。那个人跪在那边，刀拿起来，啪，把头给砍了。哇，这宣教士整个就快昏倒了，你知道，跑回家就一直在那哭。然后那个老宣教跟我说，他说这个人是个 murder， 他是应该被砍掉的。他说在我们英国不是同样的吗？我们英国不是把这个谋杀的人不给他吊死吗？他说是啊，但是也不应该把这个头这么砍掉，太残酷了，你知道，在那哭。然后这个老宣教就跟他说，他说你不知道在中国有很多这样的事情，把女孩子扔进那个水沟旁边，有很多很多这样事情。他说这也就是为什么，你知道这句话非常宝贵，他说这就是为什么神要派你派我来到这里。他说在一个黑暗的世代里边，
我们要显出上帝的荣耀来。你知道这句话就提醒这个宣教士，在那个很痛苦，他没有办法接受这样的一种文化的一种冲击里边，让他看到上帝的对他人生的目的。弟兄姐妹，你就是上帝的圣殿，我们就是上帝的圣殿，我们是荣耀的。但是我们要行走在这个世界里边，我们要在每一个地方显出神的荣耀来。神的荣耀到底是什么？神的荣耀就是上帝的同在。我们显不出神的荣耀来，因为我们没有被上帝充满。神的灵还没有完全充满我们。所以彼得说，你们就是活石，我们都是活石，神要建造一个活的，一个荣耀的，一个无形的，一个伟大的圣殿。我们都是活石，当我们在家里边聚会的时候，你知道那里就是圣殿。当我们周六在这里聚会的时候，这里就是圣殿。当我们回到家的时候，你在那里就是圣殿。所以我们有的小组弟兄姐妹带很多的菜来，哎呀，我在那里真是享受，哇，吃的简直是，哎呀，我就感觉到弟兄姐妹真是有爱，圣殿的荣耀就出来了。真的是这样，而且不仅吃，临走的时候还让我带很多，哎呀，这真是有圣殿的荣耀，你知道吗？圣殿的荣耀真的是我们在新约的时代处处要显出这个荣耀来，那个就是爱。所以当这个宣教士领了那么多的这个小孩子，都是孤儿，很多父母被日本军的这个飞机炸死了，他就把这些孩子孤儿收起来，养育他们，带他们读圣经。这个就是神的荣耀，神的荣耀就在那里就显出来了。神的荣耀还有什么？神的荣耀也显在我们能够爱我们的仇敌，为那逼迫我们的祷告。这个也是福音网站啊，我会把这个网站给大家，真是很多好电影。讲到一个韩国的一个宣教士，这是一个美国宣教士，他去了这个韩国传福音，哇，那边正在这个做法，你知道，这个美国的就去了，就站在那叫给人讲道了，然后结果呢，一个流氓呢就把这个宣教士给抓起来打，然后把他给扔到水里面去了。然后呢，后来他又把人家建的教堂呢给拆掉，因此呢，他就被关到了这个监狱里面去。哇，这个非常仇恨。三个月以后呢，他放出来了。这个是当地的一个流氓，长姓李，非常的恨那个宣教士。结果呢，听说三个月他出来以后，那教堂已经建好了，当天要献堂礼拜。哎呀，他气的，喝完酒了以后，就偷偷的潜逃那个教堂，然后准备了一块石头，看到那个美国宣教士来了，突然冲出来，把那个美国宣教士用这石头打得乱七八糟的，然后就跑了。然后这个美国宣教士，哇，从地上起来了，简直是，就还下着雨哈，一副不省人事的，就跑到教堂里面去了。然后呢，所有的这个韩国的教友哈都做好了。这韩国的教友那个时候，韩国人是很奇妙的，韩国是男女分开坐的，虽然是一个教堂，姐妹坐这边，弟兄坐这边，中间拿一块布隔起来的，你知道吧？中间隔起来的，然后牧师在上面讲道，这牧师呢浑身头上都包着这个纱布，然后就说了，说弟兄姐妹们，你们知道我为什么现在变成这个样子吗？都是因为你们。是因为你们很早就来这边，你们在等我，所以我就很着急，我就一直在雨地里面跑，我要早点来见你们，不小心我就撞在一块石头上了，你看我现在头变成这样了。你知道当我看到这段的时候，心里面非常非常感动。后来
这个流亡的女朋友是一个专门巫师做法的，他就说现在菩萨已经说了要把那教堂烧掉，你赶紧去烧吧，不烧你就活不了。然后他就跑去烧教堂，烧的时候呢，那个牧师啊和他的助理啊出来灭火的时候，他呢因为太慌张摔下去了，结果被石头给压住了。这个牧师就去救他，没有去救教堂，然后就把他带回到住的地方，让那个一个姐妹她的翻译来照顾这个女的，啊，照顾这个李流氓哈。然后这个流氓哈就做了一个梦，梦见基督向他显现，跟他说，他说李吉峰，你为什么逼迫我的教会？哇，这个流氓就醒过来了。醒过来了以后呢，然后呢这个姐妹好就帮他，他说好，他说现在好了，你醒过了，本来你有生命危险的，现在你没有生命危险了，你醒过来了。然后呢这个流氓就在那里哼哼哈哈的。然后这个姐妹就问他，他说你为什么要打这个宣教士，你为什么要逼迫基督徒呢，你为什么要恨基督徒呢，你知道不知道原因？他说我也没有原因，我就是很恨这个洋鬼子，我就想打他们。他说你知不知道当你被关进监狱的时候，是谁在外边一直跑这个官府希望他们把你放出来？他说我不知道，难道是那个宣教士他想把我放出来吗？他说没错，你拆了教堂，别人报告把你关进去了，是这个宣教士一直找人透过关系要把你放出来，最后你关了三个月就放出来。哇，这个流氓听了以后感觉很不可思议。他说你那天打了他，你知道他怎么说的吗？他说他怎么说的？他说他是自己撞在石头上了。他说你那天放火烧教堂，你知道牧师没有去救教堂，反而去救你，你知道为什么吗？他说我不知道为什么。他说因为圣经上写着，他说你要爱你的仇敌，为那逼迫你的祷告。哇，这个流氓听了以后觉得实在不可思议，他就问他，他说你说的那个主耶稣是什么样的？是不是头上戴着一个荆棘的冠冕？他说是啊，他被钉在十字架上就是头上戴着一个荆棘的冠冕。哇，这个流氓李吉峰啊受不了了，就跑到那边认罪悔改了。后来他就和这个姐妹结婚了，然后他就成为韩国一个济州岛的第一位宣教士。他去那边传福音的时候也是同样的，哇，多少的苦难，他救人，最后建立了韩国济州岛的第一个教会。弟兄姐妹们，神的荣耀就显在我们能够爱我们的仇敌，为那个逼迫我们的祷告。你知道那个饶恕和爱才能够在这个世代里边显出荣耀来，饶恕和爱。多少的时候我们显不出荣耀来，因为我们心里边有很多的恨，弟兄姐妹。多少时候我们显不出荣耀来，因为别人对不起我们，我们心里边就充满了恨，充满了抱怨，充满了批评，充满了论断。唯有一件事情在教会里边是可以显出上帝的荣耀来，就是我们能够爱我们的仇敌，为那逼迫我们的祷告，即使他苦害了你，你还能饶恕他。昨天我看到一个见证，就是讲到一个叛徒，他出卖了所有的基督徒，但是当这些基督徒在被火焚烧的时候，这个叛徒突然他心里面的良知发现了，他就走过去跪倒在一个他出卖的一个医生的面前，他说奉基督名我请你饶恕我。你知道这个医生还在被火烧的里边，他说我愿意饶恕你。就因为这句话，这个本来是叛徒的人重新回到主的面前，所以他也被关起来。当那些罗马士兵打他的时候，他说你愿不愿意重新背叛基督？他说我不能再背叛他。所以这个人也成为一个宣教士。你知道饶恕宽容那个力量是何等的大，只有基督的教会里边完全充满上帝的爱，充满上帝的饶恕，我们心里面没有半点的恨，才能够显出神的荣耀。弟兄姐妹，你心里面是不是还在恨人？
我今天要非常严肃地跟大家讲，你心里边是不是还在恨过去有伤害过我们的牧师？有没有恨？必须要饶恕，弟兄姐妹。当我们不饶恕的时候，我们心里边是不可能显出神的荣耀来的。所有得罪过我们的人，所有伤害过我们的人，所有对得起我们的人，我们必须要饶恕，弟兄。只有那一种爱仇敌的爱，显出神的荣耀来。所以圣殿是活石造成的，圣殿是用香柏木铺起来的。这个香柏木代表什么？香柏木就代表基督身上的馨香之气。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走出去身上应该充满了基督的馨香之气。弟兄姐妹，你身上有没有基督的馨香之气？有没有上帝的荣耀？圣殿也是铺满了金色的全金，你身上有没有上帝的荣耀？这三件事情是我们要追求的。愿主充满我们的教会，充满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不管走到哪里，我们显出上帝的荣耀来。唯有爱饶恕能够改变这个世界，唯有爱和饶恕，基督的爱才能够带给这个世界是不同的。我们一起来祷告，弟兄姐妹。主啊，我们谢谢你。主啊，让我们充满你自己的爱。主啊，孩子，我们知道我们还没有被你充满。主耶稣，求你来充满我们，充满在这个教会里边。主啊，充满我们每一个人。主啊，让我们显出你自己的爱来，显出你自己的荣耀来。主啊，让我们兴起发光，在这个时代里边，我们显出上帝荣耀圣殿的样式来。主啊，显出上帝荣耀的样式来。主啊，让我们谢谢你。主啊，你为我们舍己。主啊，也让我们的生命显出你的荣耀来。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门。哎呀。